所以般若是很重要的啊，人必须是如此的。我过去给各位讲啊，你看我们人活着就要为我们活着去做努力，但是要活下去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艰辛的事情哦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呢。我认为我从不教我的学生哈，说人生是在追求快乐，而且人生本来就是快乐的，我没有这样讲这样话，你们听过我这么讲吗？我不敢这么讲，也不会这么讲，也不会这么愚痴这么讲。为什么？人生不可以说它是快乐的，或是不可以它是苦的。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，我们要活着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，对不对？要付出代价本身就是一个艰辛的历程，这个艰辛的历程必须我们肯负起责任去承担，我们才会快乐。所以我们是苦中作乐，而不是从乐中寻乐。你可以乐中寻乐吗？你看那一些家庭都是在快乐里头的家庭，你说那个小孩子最后会不会乐中寻乐，最后乐极生悲呢？他到最后什么都能力也没有培养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他变成被一个法所绑住，就是我要快乐的法绑住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看吧，所以以前我说，我给各位讲说，禅宗里头那个石头啊，石头西迁啊，这个石头啊，禅师呢跟他的弟子在招提会了，两个人在招提会了，招提就问啊，说师父，我能不能成佛？他师父被他一问，他跟他讲说，你不能成佛。他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没有佛性。他说师父，昨天我才明明听到你跟我们弟子们讲说，寒林蠢动都有佛性，寒林蠢动就是飞鸟走兽昆虫都有佛性，为什么我会没有佛性？他说因为你不肯承担，因为你不肯承担。生命世界只有里头，只要你肯承担，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。承担就是负起责任，我能承担，我能调试，那我就会慢慢就会坚强起来，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好，决心越来越好，那么我们跟佛的感应，跟佛的距离就拉近，我们才有办法提升到佛的那个世界去。我们念佛的时候感应才深。所以须菩提，于意因何？你认为怎么样呢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，真的有这样这个阿耨三藐三菩提这样子的一个固定的法吗？有吗？有这样子的一种秘方吗？他的重点就在这里，如来有所说法耶，如来也说了，说什么？说就是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怎么样的了？有这样子的法吗？没有，他必须从你内心里头真正去领悟、去醒觉啊！那一个我们的佛性就是空，所以般若是不可说的。所以须菩提啊，须菩提言说：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所以佛法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说的，我能说的只能对某一件事情说，我们没有办法对说我这件事情我用到哪里都可以用，那就不行了。我以前小的时候啊，我妈妈给我讲一个故事，我现在不是那个故事短短的记得不是很清楚，但也蛮有启发性，我讲给你听听。他说这个有一位先生哈，他的岳父要做生日啊，他的太太呢哈，就这个跟他讲，他说哈，这个岳父做寿，你一定要去的，要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一些东西去的，而且要在那个地方哈，这个一定要这个有礼貌才行啊，都讲好了。他说可是这个你得去 买一块布料回来，我帮你做一件衣服，要黑的叫打扮才漂亮，以前穿的那种长袍马褂很多都是黑的那种的他去想一想，说你买最黑的就好了，他就去买了一块最黑的回来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乌金纸，就是非常黑的一种纸，以前有这种乌金纸他说就买回来了。他说哎呀，再去换，城里那么远，反正只穿一天，这几天天气都很好，那你就将就吧，这是纸啊，这不是布啊，不是越黑就越好啊，就拿了，就帮他做了一套衣服，连衣服连裤子都做了。那现在好了，要出发了，太太帮他准备好，里面有两只鸭子当作是雁，以前做兽的时候是用雁，当作是雁，鸭跟雁差不多鸭一对，有一些做兽的这种贵都做好了，就叫他带着去做兽，还有面线。可是走到一半，他肚子很饿，他就想想里面有一些贵，可不可以先偷吃一个，所以停下来，他把那个盖子打开的时候，贵还没有吃，鸭子跑出来了。鸭子跑出来就在口口跑啊，他就追，这个鸭子就跑到河里头去。到了河里头去了以后，他就下去啊，他忘了他的那个布是纸啊，就下去了，就融掉了。最后好不容易把鸭子给弄回来，是光着屁股了，那只好也是硬着头皮还是去做兽去了。太太早就在那里等了，你怎么这么晚呢怎么会变这样呢？好，赶快赶快，就借了一件衣服给他穿，然后呢就做兽，告诉他这下子你要有礼貌了，人家夹你才可以夹。我告诉他说，可是我不讲什么时候才可以夹他说这样好了，绑一条绳子在你的脚上，我拉一下的时候，那你就那个时候可以夹一下，不要一直夹太多，也不要都不夹。他说好，那就用那个红的那个绳子绑了一条，太太在那里操纵，都里呀，原是里头人呢，后面有一个操纵的人呢，可是吃到一半的时候还很规矩，可是有一只鸡从那里过去绊住那条绳子，他拼命拉，他就拼命吃。各位，人需要的是智慧，而不是这样刻板的东西，所以没有定法可言，指的是指这个。有一次呢，须菩提他在岩中打坐，诸天这个与曼陀罗华，诸天与曼陀罗华。那么须菩提呢就讲说，空中雨花这个在空中雨花是赞叹何人？为何赞叹？空中雨的这些曼陀罗华，空中雨花是为何赞叹？而且还赞叹，那空中雨花又为何赞叹？赞叹何人？天众的天就讲，我是梵天，他是梵天梵天是一个很清净的天我是梵天。敬重尊者说般若法，我敬重须菩提你说空的般若法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表示赞叹，表示献花的意思。这个尊者就讲了，他说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，我对于般若我没有说过一字没有说过一字因何赞叹？你有什么好赞叹的呢？天的回答是，如是尊者，如是尊者。他说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 尊者啊，如是尊者，尊者无说啊，他尊者是啊，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所以我也没有听。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，没有说也没有闻是真正的说般若。这个话你要听懂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他所说的无说意思不是要我们刻板像那个加塞这样子哈啊，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哈才行哈。无说，我无闻，我也没有把这个东西啊，我一直被启发。所以我们读很多的书不可以尽信书，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，是不是？所以书的主要目的是启发我们，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是尊者，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啊，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，是真正在说般若。所以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啊。那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无说无闻啊，是真说般若。这是你可以知道说，这是这个须菩提呢，他自己其实可以讲说，他解空第一是有原因的，我们是可以了解的。你看哈，有一次尊者就是须菩提啊，他又说法了，他说法完了以后，第四羽化，第四是四帝天的帝天王羽化来赞叹。其实羽化叫什么？你以为我们突然间在这里讲他就羽化了吗？羽化就是这个演讲讲完了以后，很受感动的人送他一束花了。你用这样来了解，就跟我们现在生活很怎么样？哎，每个人听的心情都很高兴，每个人都像一朵花了。你看现在大家听得很高兴，每个人脸庞你们互相看看，脸都很漂亮，都很柔和，很慈悲，很慈祥，也很欢喜，也很有智慧的样子，不觉得吗？它就是羽化啊！你看看，地是羽化啊。尊者就问：此花从天得也，从地得也，啊，从人得也？这个花是从天那里来的，或者是从地上那里找来的，或者是从人天地人哈、啊、找来的？那么是从天众那里来的，是从我们人世间的地上找来的，或者是某一个人送来的？帝释说：佛也，就是这个天王啊，说没有。帝释说：佛也没有。须菩提啊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那从何而得？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？帝释乃举手，帝释就举手。尊者曰：如是如是。你注意这一段短短的啊，在阿含里头的这种短篇里头，你可以看到他所讲的是什么。他说这个花，天地与这个花当然可能是天花嘛，天上长的花，不是我们人的天花，天上长的花，那不是地上的，也不是从人哪里来的。可是他讲说，那你从何而得？你从哪里得来的？他还是回去问，是天地人从哪里来？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用手，没有讲一句话。为什么？不讲一句话，不叙述任何限定性的东西，他只是一个手，这是我去摘来的，这是手。那我们应该很了解的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般若，用我们的行动去面对我们的人生，去面对我们的生活，去面对我们的工作，它就是修行，它就是般若，它就是所说的无为法。所以一切的贤圣都以无为法啊而有差别。什么差别？工作不同，是不是？成就不同，是不是？发挥的地方不同，所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那个无为法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无为法，可以这么讲，无为法一直都是被解释的偏差很远的。无为法在高中的时候，老师就在教无为法，无为法我也不会讲，反正就是无所作为的意思。但是他又讲无所作为的意思，也就是只有老庄才这样子的想法。不是的，无为法指的是指般若，是只有这个般若才能够照见我们现在 要去处理的这个觉察的能力。你看哈，《维摩诘经》上还有一段话，你们回想回一下。佛的弟子一共32个菩萨，不是去后来文殊不是领军吗？啊，领队啦，去问去探病吗？维摩诘不是生病吗？那后来到了维摩诘家里去以后，就变成了这探病，就变成了说变成了一个说法谈法的一个讨论会吗？那么后来32弟子就后来就话题引到不二法门这个上头来的时候，32弟子每一个人都讲他自己认为不二法门是什么。32弟子通通讲完了以后，文殊就说了，文殊哈轮，因为这个题目是维摩诘居士考的嘛，维摩诘居士考这个问题的是32位佛的弟子都讲完了以后，现在是班代表文殊菩萨要讲话了。他问说，文殊你呢？文殊自己就讲了，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我对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不是说也不没有办法叙述的啊，无事无事，我没有什么指示，也没有什么思考的东西，没有离诸问答啊，没有问，也不是从问答那里来的。我于一切法，我对于处理一件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切法是不是？那我无言无说，不是从言说那里得来的，是不是？无事无事，第一个事是指示的事，第二个事是意识的事，所以也不是从别人告诉我怎么做，也不是从我的事里头跑出来的。离诸问答也不是从句斗跟别人问答那里得来的，那都不是从这里，那从哪里？那里不能讲，那这样一讲出来，就又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在那里了。所以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，那就是菩萨入不二法门了。文殊讲完了以后，回过头来就考这个原来命题的人，大考中心的主任，维摩诘居士。现在文殊回过头来问了，他说：“那居士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维摩诘的回答是怎么说呢？维摩诘的回答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。维摩诘的回答是坐在那个地方默然，所以文殊默然，文殊没有讲任何话，只是他问完了以后默然。那个默然不是赌气啊，那个默然也不是答不出来哦，也不是冷漠哦。你有没有觉得答不出来是很非常窘的？冷漠脸看起来就灰灰灰的，像一个木头人一样，那是像你会觉得他一点表情都没有。可是这个默然，你知道那叫默然定，在佛经里叫默然定，默然的禅定叫默然。那个你如果看到任何一位修行者，你看到他的默然定的时候，你会敬佩万分，你会看到他真的很美。那就是你去看，你如果在诸商长老里头你去看，你就会看到默然定是什么。过去你去看那个广清老和尚，他静坐在那里，你去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默然是很美的。你再去看看师父没事的时候，你再去看看他是不是默然定。默然，文殊维摩诘呢默然，所以文殊就讲了，乃至无有言语文字，是菩萨入不二法门。所以没有言语文字，不堕言语文字，因为所有所以叙述的可以说的都是限定在那个地方的。可是这个真正能够不断的产生一个很好的这个东西是般若。但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，佛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承担去做更多的努力，去学习很多的东西。所以在佛的教界里，在中国也是一样的，这一些祖师爷们他们要行脚要出坡要学很多事情啊。可 可是反正很多事情以后，他内心里头却是圣默然，也就是默然定。默然哈，又有一个名字叫圣默然，默圣默然或者叫默然啊，默然定圣默然。那圣默然后面还要加三个字，叫圣默然啥咩？那叫圣默然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要我们去学很多东西，学完了以后，我们不被任何一个东西所绑住，这个就是圣默然。所以我们修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什么？极乐世界其实，极乐世界就是要真正打开我们内心的这个世界台，这个般若才是极乐的，才是真正，它是打破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。我跟你讲一个，还有一段小故事的。我们刚刚讲维摩诘，维摩诘有一个女儿叫，在经典里头你可以查得到的，叫做月上女，月亮的月，上面的上。月上女，那就是维摩诘的女儿，叫做月上女。有一次啊，舍利弗，你知道舍利弗是弟子里头智慧第一的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的，他就远远的要进城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到月上女从城门城里头走出来，他就想来考考这个居士的女儿吧，看看呢，他到底哈、有没有哈、一点本事啊？所以他就去问了。他一见到月上女，他就叫大姐啊。这个以前翻译就翻译大姐啊，不是我跟以前的翻译啊。维摩诘里在这个在这个阿含里头翻译就是翻大姐啊，他叫他大姐啊。他说大姐，对，你看过佛了吗？你看过佛的人了吗？你现在要去哪里？他说：哦，你要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啊。舍利弗呢就说，我要进城，你要出城，怎么会我要去的地方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呢？他说，那我问你，那什么东西是你们真正要学的东西？他说，我们要学的东西就是涅槃，就是归于涅槃，就是空，空就是涅槃，就是这个般若智慧，就是涅槃，就是其实就是般若。他说，那我也跟你一样。他说，那我也跟你，佛弟子到哪里的，我也是一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月上女他所抓的东西仍然一抓就抓到一个非常主轴的问题，问题不在于进城或出城，问题是在进城出城都需要般若。所以他回问一个问题，那佛教你们的那个是什么？提示他了，结果他告诉他就是这个般若。对，有时候你应该看看说，维摩诘居士门下的这一位大姐也真的不简单，你可以了解的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没有顺，没有逆，顺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不要得意忘形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高兴，我们也学到经验。逆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去检讨，我们觉察，我们知道从那里学会别的东西，所以叫无顺无逆。无顺无逆的意思就是不挑剔，不挑剔自然而然就心甘情愿。各位，你一定要学会心甘情愿，但是一定要用觉察去面对你的生活，那个才是真正佛所讲的正等正觉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讲到这里呢，我还要给各位讲，佛经里头常常讲说即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有没有？离一切相又要即一切相，对不对？所以记得我们一定要去即一切相，一切相即一切相，就是我有很多的人生丰富的经验，可是我不属于我每一次经验的，我不是属于一次经验的，我 我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非常圆满的我，我们归纳了，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启发了，所以离一切，即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在即与离之间，它就是般若，即与离之间就有喜乐，即与离之间生命就会变得丰富，你不需要有很多的财富，你一样有丰富感。为什么？你说，老师，我穷得要死，只有三个小孩子，有什么快乐呢？我说不，你实在很冤枉。那三个小孩子不是很快乐吗？那三个小孩子不是很好玩吗？你每天跟他好好的生活，上苍配给你三个小孩子，你还不懂得去享有你的天伦之乐，你小五杠傻瓜嘞。所以你要这么想，你周边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生命中都可以看的是乐的，这件事情就是通往极乐世界之路。这样子念佛，你才是念对了佛，你现在心情就是会好的。所以经上说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没有定法如来可以说，他的意思其实也是很明显，你可以了解的。所以法不可取，是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你看西菩提真的是一个好学生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西菩提什么，那如我解佛意，如果照我所解你以前讲经的意思，但是如果解佛意的话，是不是那么实在是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是一个好学生。你看看啊，谈到这里我们必须再把这个地方弄清楚。如须菩提解佛的意，实在没有定法可得，也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可得，那你说没有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有人就讲了，佛经不就是了吗？所以我要好好念经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念经吧，我们已经讲的不少了啊，这边翻过来，那边翻过去，现在在翻金刚经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不少了。我们有人就问了，他说，郑老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些经是佛讲的，哪些经不是佛讲的？听说有些经不是佛讲的，是不是？我说是。大智度论不是佛讲的，他只是在解释佛的般若经。世亲的唯识论不是佛讲的，可是他在解释佛的楞伽跟解生密义，解生密经。所以你现在读的很多的般若的诠释不是佛讲的，你现在很多的唯识的诠释不是佛讲的，可是他并没有偏离佛意。好了，有一个同学就问说，郑老师，我听说在考证上阿弥陀经这部经是在佛灭度约600年以后才出现的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说有没有这回事且置一边，不谈这件事情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那条长江大河啊，从那个青海的巴颜喀喇山那个地方啊，你如果看那大陆行起，大概就可以看得到啊。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大黄河，那个黄河源哈、啊，你看最上面这一条小小的小山上的小的山涧的流水，上面写的黄河源，长江源是在另外一边，也是一个长江的源头，小小的，从那个地方一直流到了出海江，这整条都叫长江吧？他说是。那我问你，中间经过弥陀加浅算不算长江？他说都是长江啊。那好，那汉江是不是长江？他说是。那乌江流入长江算不算？他说是。那好，那湘支源里流入洞庭湖这是长江，这都是它的水系，算不算它的一部分？他说应该也算吧。那我请问这条长江哪一段不是长江？那哪一段才是真正的长江？他被我问住了，他说我看都是吧。我说好，你很聪明。那么佛的这个教化的语言，他所教的不是这个语言的本身，而是他就是像一条滚滚造化众生的江河， 滋润整个的生命世界，但是你不能讲哪一段是啥，是它。这不断下来，不同的时间有很多的般若，我们很多众生的般若，不只是菩萨的般若，包括众生的般若、菩萨的般若留住其间。所以这里边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佛法，但没有一个地方是佛法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佛法，是其实它流入那一点，它都是具体的在那里，但你不能抓着一个东西刻板在那里，那它就不是佛法了。所以你要弄清楚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它非法非非法是没有办法说的东西，但是它只有一条路，多参与，多磨练，多学习，多省察，自己常常在这一方面去做努力，那自然而然的自己就会进步。您各位一定有时候会这么想，说郑老师每一次讲佛法的时候，看来看去都没有讲点神秘的东西，有没有一点神秘的东西可以给我们，比如说写几个字或画个符，然后让我们放在口袋里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安，就可以发财，股票就可以赚钱，有没有这种事情呢？你现在从般若的系统再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真荒唐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？然后你怎么可以在佛菩萨的面前叫他说，你给我一句话啊，这句话我常常念在嘴巴里头，那我就保证会赚钱的。哦，还不止如此，有的人更过分了，那至少还念一句话，念一句佛的话，有的不是啊，有的还这么想，买个几根香蕉，几个苹果，然后就到佛的面前跪下来就拜，请你给我健康，请你给我财富，请你给我平安。你自己不运动，不照顾身体，不注意饮食，你把这事情丢给世尊，丢给佛陀，丢给观世音菩萨，太过分了，太不争气了。学佛不是这样子的，佛法给你就是这个，等到这个你开始做的时候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每天念佛的时候，护法神真的就在。护法神也是感应来的，护法龙天啊，也是感应来的。所以你看，我刚刚讲须菩提说法的时候啊，你看第四哈、啊、要现化，就是这个，他也是感动的，并不是没有的，但那个东西是他所产生的结果，而不是他产生的因。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把本末搞清楚才好，这样学佛学法才会得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。重复一下，因为最近我们也有新的，一定有这个新如来来我们讲堂念佛的时候，你可以有所求，你也可以心里面有你的欲，底下没有心的那个欲，你可以有所求，有所希望，但是你只要想了希望了就好，然后你要让自己融入念佛的那整个的佛法的声音里头，让它陶冶你，让你啊融化在其中，这样子的念佛是共修最殊胜的，那你会从那里得到喜乐，得到智慧，得到一种更强的更好的生命力。